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一次次吸引我们来就近十字架，来就近你流血的身边。主，你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，叫我们真知道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耀，叫我们真是在这里也说，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吧？带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你一路保守，把你自己来赐给我们，成为最大的福分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今天要交通到认识十字架的经历。我们上次讲到十字架的启示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非常的重要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就是十字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哈。我们已经是讲到已经完成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看见，我们就认识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事，不在于我们怎么样努力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一个根基哈，没有这个根基，我们其他的都没有办法进入。那我们今天讲到说十字架的经历，那这边第一点呢，说到十字架的道路。很多时候在一般的人里面，常常有一个观念哈，因为一想到十字架这条路呢，就是血迹的道路；一想到十字架这条路呢，当然就是一个充满了羞耻、痛苦哈。我们想到主耶稣怎么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哈。那的确，一面来讲，主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他受羞辱，他受痛苦，他付一切的代价。那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它就不等于就是受苦，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呢，需要认识。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，十字架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福分哈。那这是唯一的道路。那我们先看见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我们一讲到这个道路，我们就想到说好像经过一个过程，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有很多的经历遭遇哈。那我们就说这是十字架。那有些人讲说我的先生就是我的十字架哈，因为他常常给我痛苦。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，因为他常常这个欺负我啊。但是呢，这可能不是真的十字架。我们看见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讲到道路，主说我就是道路，不是我们外面的遭遇，我们很多发生的事情，那主耶稣自己才是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说从十字架路上经过，若是没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，只有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是从主来经过很多事情。你到底你的反应是主的生命在里面反应呢，你是经过主来看事情呢，主耶稣才能成为我们的道路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你们要
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这边讲到说要进窄门啊，还有呢，还有走窄路哈。那这个门是窄的，那路呢？永生的路呢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那这个门是窄的，它到底窄在哪里？我们总是盼望说敞开这个大的门哈，让很多人都能进来。那但是呢，在这条路上，这个窄呢是窄于基督。我们讲过在圣城西耶路撒冷，它有十二个城门，每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，它不是一串珍珠哈，串成一个门，不是，它是一颗珍珠。珍珠是讲到那个救赎的生命。今天只有蒙赎的人能够进到圣城西耶路撒冷里面去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门呢，这个窄是窄于基督。你真正要进到这个门内，若不是属于基督的，它到最后是进不去的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有草木禾秸，有金银宝石。各样的工程大家都在建造，但到最后呢，他讲到说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， 紧紧的得救哈，就是说不属于基督的那些草木禾秸，到最后都被烧掉了，都没有了。能够进去的，能够存留的，只有基督他自己的生命。金是神的性情，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宝石是圣灵的工作。这样，这些所有只有这些能够存留下来。那今天我们说，感谢主，主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窄门，这是一个窄路，路也是小的，那找多的人呢也少。但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，当我们真正看见十字架的宝贵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说，今天活着不再是我，我们说除你以外，我们不愿意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成为拦阻。那这就是基督就是道路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。所以我想这个点呢，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别的，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条道路。那我们读一下林前二章二节，
因为我
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他说不知道别的，保罗非常有学问，在加马列的门下他严严的受教，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就着学问来讲，他的学问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在同辈的人中好像没有谁能够赶得过他。那但是呢，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，真的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他侍奉，是他所有走路的那个中心。林前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我们今天看见，是的，有人要神迹，有人要智慧，有人要很多属地的祝福，有人要成功，有人要各样不同的东西。当然求神迹的到今天还是很多哈，我们也盼望有神迹啊，那要有智慧。那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讲的话出来很有智慧，很有道理哈，别人听了能够被说服。但是呢，保罗他讲一个，他是外邦人呢以为是愚拙的，犹太人呢认为是绊脚石的，那这个是不讨好，也就是说在当时候你传讲这些呢是别人所不是那么乐意听的哈。你说神迹，保罗呢他也行神迹，对不对？他也有很大的能力啊，使徒们也有很大的能力。那讲到智慧，那保罗当然他非常有智慧，但是今天他不讲这些，这不是他的重点。他非常的清楚认识他要传的是什么，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他不只是讲说有一天主耶稣来了，他曾经怎么样为你们受死，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舍命，他不是讲说那一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，他传的是什么，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还是传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是讲到从永远到永远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在创世以前他就是被杀的羔羊，所以这是在他里面一个生命啊，一直到永远在宝座中间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，但他的生命的彰显在他地上的生活，道成肉身，他显出道成肉身里面彰显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只在那一个时候六个小时他挂在木头上，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他的生命。那今天他为我们死了，他舍了为我们将魂倾倒，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今天认识，我们也宝贵，我们也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十字架的道路，基督是我们的道路。那今天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，我们若是走其他的路，其实我们是在迂回，在那里其实浪费很多的时间。因为保罗他告诉我们，他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并不是传别的，他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信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题目，你讲这个也好，讲那个也好，你讲到这个各种各种不同方面的角度讲题目，但是你发现说不管什么题目它有一个中心，因为你讲一个信息总是有一条路出来。当弟兄们姊妹要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，那个中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总所有的题目，我们所有要学习要做的哈，关键来讲还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，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。今天如果不是主他出来，他能够彰显出来，他在我们身上成为那条道路，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做，如果在基督以外的，那不过一个属地的工作，不过一个属人的工作，那还不是主所要的。所以我们认识到唯一的一条道路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这条道路。我们下面慢慢就进入我们怎么样很实际的来经历，来经历在十字架的路上。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加拉太书所讲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根基，我们已经与他同钉了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下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那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话哈。那今天我们来认识的时候，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生命？他一开始说我们已经死了，多少时候我们还在自己里面活着，我们靠着自己在那里活着。所以说基督虽然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保罗能够宣告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敢讲哈，就保罗他能够这样的宣告哈。那他的认识和他的经历，我想这是从神的一个很大的启示。但是今天这些在神的话的里面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，那我们已经死了。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指导教授第一次找他，然后呢他给我奖学金，哇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，那时候没奖学金根本读不下去哈，所以他给我奖学金啊，他也蛮欣赏我，因为我第一个学期修他的课修得相当不错。然后呢开学的时候我就先去找他，那他就拿了一篇论文给我，他说你就把这篇论文好好的读一下，因为那学期我就修他一个研究的课，我又做他研究助理等等的，拿了奖学金。那拿了以后呢，当场我收到这个论文啊，我里面就好像发了一个誓一样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读得透彻哈，我想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回来呢我就一直读他的论文，结果这个几天读下去哈，怎么搞的就是读不懂啊。那我想说这个没关系，后面有很多参考资料，我就到图书馆里面尽量把所有参考资料全部都找出来，啊，每一篇都读哈。结果呢这些参考资料大部分都读懂了，就是这篇论文就是读不懂了。那然后呢我就想说学校里面高手如云啊，有很多这些认识的哈，我想说就去问他们啊，还有很多 postdoctor 啊什么的，我就去问他们，就没想到东问西问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解答，因为那个数学式子怎么跳的没有人明白。所以那个时间慢慢过去啊，那个心理的压力那真的是越来越大，那个你没办法形容的哈。到后来这个走路呢也在想这个论文，吃饭呢也在想这个论文，连睡觉啊还在想这个论文，反正就是那个痛苦啊。因为那个学期过了差不多三个多月了，你知道这个时间就过去了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说跟老板谈什么事情，因为他每次问你说哎怎么样啊，有没有什么进展，你看不懂啊，这就是看不懂，没办法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说那日子非常的痛苦，每一天 很不想去学校，因为都是看不懂，然后呢要面对这些这个老板，你想说那下学期可能就没有着落了，那这个书也不用读了，反正就是那个日子很难受。就有一天我们在做那个在电脑室啊，那时候我们是轮流做这个 operator 哈，就是电脑的操作，那是一个很大的机房里面，那时候没有个人电脑，就是很大的那个电脑室，是很冷的。那我们就在前面呢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终端机哈，就坐在那里，就那个论文呢还是放在门前面哈，它永远离不开的哈，你说那个痛苦，那就放在前面哈。我那天感谢主，就先来到主面前有点祷告，那。一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就是这句话哈，你已经死了。这个话一说出来哈，那个力量哈非常的大哈，神的话一出来，真的就被打倒在地上哈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个光进来，你就看见说，当我的老板那天拿这个论文给我的时候，我里面的启示哈，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哈。那个时候倚靠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哎呀，那个骄傲，那个信心是自己的信心哈，所以那个时候神让我看见说他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我们里面的骄傲，那他给我看见我已经死了。所以那天不晓得过了多久哈，然后我又起来，那个论文还放在桌上哈，完了我就开始倒哈，很奇妙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就是从头这样子一路一路这样倒下去，就把它整个倒出来了。就那天呢，在那里，哇，手足舞蹈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那个小房间里面是充满的是主的荣耀。我的高兴还不是说我今天把它做出来了，高兴是在那里遇见了主。当主说你已经死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这一句话跟主说出来的时候，哈，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我们一生呢有一个很深的影响。今天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，或者是说开启在我们的里面，或者我们先用信心来接受这是神的话，到底我死了没有。已死的人我们就脱离了罪，已死的人我们脱离了捆绑，已死的人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，其实我们得着了释放。那今天我们若看见我已经死了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拯救。所以那天感谢主哈，遇见了主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说这些什么论文啊，什么什么，哎呀，在神太简单了。就那时候真的经历到说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这个苦啊，这个做不出来哈，那个实在来讲，神只有慈恩的一面，他没有降灾祸的一面。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，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，主把他恩典给我们，我们遇见了他，我们看见当主要说话，很多的经验哈，主说话带着能力，带着启示，带着光照。就是哥洛西书三章三节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下面我们能够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个，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。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他说向罪呢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因为基督已经死了，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实。今天我们死了没有呢？其实在事实来讲，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。我们说有没有与他同活了呢？同活了哈，我们是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。那我们在受浸的时候都做了这个见证，因为借着这个洗礼表明一件事情，我们受浸归入基督，与他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。我们是已经死了，已经与他同埋葬了，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。所以呢，今天他讲到说向罪呢也当看，这个看呢原来的意思就是算数的数哈，就是数哈，就算了，算自己是死的。 那讲到这个算数的这个算，就不是照着你的感觉哈，我觉得我死了没有哈，我好像死的还没死透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很多很多起生命的反应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觉得说我真的还没有死透，你说我死了，但是我还活生生的哈，我还有我的脾气，我还有我的受伤，我要有很多的天然生命的在我的里面，那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呢，他说算自己是死的，这个算不在于你的感觉哈，那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哈，这是一个数学，你不是去照着你的感觉，照着你的知识，照着你的很多其他的，不是的。他说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呢，当算自己是活的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算，因为它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在事实的里面。我们可以用算的哈，算我是死的，算我是活的，所以这个算就说他们的确定。我们常常呢容易活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永远要回到这个事实的根基，这个计算，算我是死的，算我是活的。那这个算就是不讲情面，不讲感觉，那不讲所有其他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。我想从这个根基上开始，我已经死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能够算自己是死的，算自己在基督里向着神呢是活的。我们在很多的经历哈，必须是从启示开始，必须是从信心开始，必须是从我们的认识、我们的算、我们的那么清楚哈，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来认识主，来经历十字架。啊，我们下面讲到十字架的呼召哈。第一个说到做主门徒的呼召，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到第三十九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：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。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那这里呢，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主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你的父母，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。那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跟主来相比的时候，我们爱主一定是超过爱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爱主一定超过爱我们的儿女。那今天很多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在特别在侍奉神的道路上走的不是很容易走哈，常常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家庭里面是以什么为中心哈，但今天比较多的很多时候就是以这个儿女做他们生活的中心啊，有什么事情哈，主的事情可以这个 compromise 哈，可以摆在次要的地位，但是儿女呢常常就是变成是一个第一个地位。但是今天若是孩子们在家里从小他所看见的神不是第一位的话，其实很多父母到最后发现他要再来管教孩子就发现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很难把神的重要价值哈再来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从小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呢，父母就可以先牺牲掉聚会，先把主的工作放在后面，他们说啊，那这个是更重要的。好，小孩子要上课哦，那这个更重要的；小孩子要学这个，那这个更重要的。好，他有什么活动，这个更重要。一旦这样子，小孩子他其实从小他会有一个认识，原来神的地位不过是这样。以后你说他要出去，他慢慢长大，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决定，你怎么去教导他？他里面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。那我想这个点呢，其实十字架很多都是我们的祝福哈。那我们爱主过于爱这一切，把主放在第一位，其实这是一个蒙福的。你在教孩子的时候，的确当他们从小认识神是第一位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家孩子们哈，有时候也会要求这个要求那，那同学都有啊，啊或者是啊要到同学家去过夜啊，有很多的事情啊，他们一起要去做什么。他到最后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最怕我们告诉他什么呢，你自己去祷告他说他很怕你告诉他，当然他最希望说你说好啊你就去哈，他你告诉他说你自己去祷告。 那他们就很担心哈，因为他祷告完了，很多时候主跟他讲不，他又不能说他一定要去哈。那但是呢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他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那种心啊。他为什么怕呢？他如果想去，他说那我就假装说神也要我去，不就好了吗？他们敬畏神，他要去祷告，他又不敢说，神要他去哈，没有做神不让他去的话，那他们只好说，哎呀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好，我说我们就看见说，你看。我们就是这么一节哈，我们愿不愿意爱主过于爱我们的儿女哈？那其实这都是蒙福啊。今天神不是一个要求哈。那三十八节说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主在这里呢，呼召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背着十字架跟从他。但是下面呢，他其实就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因为常常我们一读到这条这个圣经哈，背十字架跟从主哈，哇，有时候轰轰烈烈的哈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哈，啊，十字架的道路就要受苦，然后呢那个很雄壮，对不对哈？一想到哇这个呼召啊，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总是觉得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，是一个牺牲，好，要为主奉献哈，那等等等等啊。但其实下面呢，他就讲到十字架怎么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十字架不是受苦，但是十字架确实需要舍己，己生命经过十字架呢，我们把自己放下来，放下来。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那这就是一个讲到跟从主或者是背十字架一个很关键的。今天不在于外面的环境，神不一定就叫你受很多的苦，但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，丧失魂的生命，在今天的丧失，今天的放下，但是我们呢，得着的是主的生命，是永远的生命。那讲到十字架，主在呼召做门徒，要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真正的门徒愿意背着十字架，那真的你背着十字架，其实有一个关键的点，就是我们愿意舍下自己，舍下自己。所以十字架不等于受苦，那十字架必定是一条舍己的道路。今天我们的己生命没有办法来进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今天经过十字架，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而我们经过的时候呢，是从基督来经过。我们所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主把他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。所以一个呢是失丧生命，将来要得着生命。我们如果认识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哦，这个呼召是一个有福的呼召，是一个主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把他自己丰丰满满的来赐给我们。我们必须在十字架的路上，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啊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请我们从21节读到第24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好，在这边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六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章圣经。主耶稣在那里问说：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这是一个大的挑战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人子他到底是谁？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说不同的哈，他是先知里的哪一位，但是呢彼得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活神的儿子。那这个是一个大的启示，所以主告诉他说他是有福的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不是人所指示你的，这是父所指示你的。主在那里让他看见基督的启示，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 那第二方面，主就把教会的启示让他看见，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。那这个磐石呢，是指的启示出来的基督。那天彼得看见了这个启示，当基督被启示出来的时候，教会能够被建造。所以在启示出来基督成为教会建造的这个磐石，他说我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。哇，感谢主，基督的启示，教会的启示。好，下面呢，主就告诉他们十字架的启示，还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你看彼得在前面才看见一个大的启示，看见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然后呢，马上他怎么说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主的反应很强哈，主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！你看前面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哈，这是父所指示你的。哇，教会要怎么样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？怎么样怎么样？下面马上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！天然的人没有办法认识十字架，天然的人不愿意接受十字架。彼得当然舍不得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！他所爱的主怎么会要钉十字架呢？那是一个最羞辱、最痛苦的一个刑罚。他说万不可如此，但是主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！你是绊我脚的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启示出来十字架，他必须钉十字架。但是在下面，他不只是让人看见钉十字架是一件事情，是他要上耶路撒冷，他要受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许多的苦。不只是这样哈，他把整个十字架的意义让我们认识。他说：“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所以主不是告诉他们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呢，就要和我一样哈，走在这条血迹的路上，和我一样怎么样去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很多我们特别在菲律宾啊什么，他们就每一年他们要做一个十字架，有人就尝尝那个味道哈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肉身的痛苦是一件事情。但是主你看，他讲完他要受苦，他要钉十字架，但是下面他启示出来，其实那个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肉身每一个人再去钉一次十字架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那个最关键的是什么，要跟从主就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舍己是十字架它一个根基的意义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舍己，我们想的还可能还是受苦。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当我们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十字架真的是一个大的福分。我的己过去我很宝贵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很宝贵。那今天若看见我的己，他实在是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自己放下来？说实在的，今天很多的事情在地上，人所受的痛苦，人的自尊心的受伤，人各样各样的情况哈，在家庭里，在婚姻里，在各样的关系上，关键在哪里？因为人看重自己，高抬自己，所以你很难很难，就是说在这些地点这些上面哈，除非你就是要争一个胜，争一口气哈，你要在人的上面，然后那你才会觉得哇，我今天是好像是打了一场胜利。但是今天如果看见说我的己生命实在是败坏，实在是堕落的，今天会让我们痛苦，会受撒旦辖制的，也就是在我们的己生命的里面，我们愿意舍己。其实我们的己，第一点我们要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所以今天在这里作怪哈，还在那里这个猖狂的，其实他已经死了。所以你说舍己，有说怎么样舍己，还是要从主已经做成的根基上。那主已经做成的，我愿不愿意接受主所做成的，这是一个舍己的原则。我如果今天如果没有看见，我咬着牙要舍己，要舍己哈，你就发现说哇，这个到最后变成另外一种痛苦，很多话不能讲， 好，那很多的道理也不能说，然后呢又要低微，可是我天然生命呢又不服气这个低微，好，然后被人家冤枉又不能去怎么样，有很多这些见证讲完了以后呢，弟兄姊妹又受到另外一种捆绑，哎，我要舍己啊，就那个痛苦呢，这个又火上浇油一样，哈，啊，本来你去吵一架呢，虽然那个肉体这个发泄一下呢，没有什么好处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己生命来讲呢，也蛮痛快的哈，啊。那现在被人家骂了，被人家说了呢，又要属灵，又不能讲，又要舍己哈。啊，那个很痛苦啊，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呢就胃都痛了哈，这个就没办法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不是一个方法，不是一个外面的要求，若只是一个外面的要求，我们天然人也做不到。那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，好，讲到这个亲子的关系，讲到很多这些，我们还是要从主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事实，我们要认识，对我们是一个释放。我舍己，因为我已经舍了，所以我能够放下自己，不再挣扎。我愿意接受，在我的意志里面呢，我们是需要做拣选。所以意志很重要，意志我们拣选，但是我不是拣选来做一件好的事情，我不是拣选今天我有一个冤枉哈，或者是有一个人家骂我一句，我有一个脾气哈，我不发出来，我们常常也在做拣选，对不对？那好的时候呢，当然最不好的情况我们就不用讲了，那肉体大发，好，那痛痛快快的这个吵一架哈，那个我们先不用讲，我想我们都盼望不是在那个境界哈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感谢主，今天我有一个得胜哈，我本来里面很大的气哈，我有一个话想要说出来，但是呢，我把它忍住了。那你说感谢主哈，今天我没有发脾气啊，不管丈夫怎么对我，我还是把他忍下来了哈，不管这个老板怎么对待我，我还是把他忍下来了。那这个当然比你发了脾气呢，我们说感谢主还是不错的哈，因为呢这个要忍耐啊，要怎么样啊，好，还是有点愿意学习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更好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不是拣选要忍耐，我们乃是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啊。那这个拣选就是说我已经死了，今天这个会发脾气的人呢他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再怎么样，我只要把他放下来，他已经死了，好，我们就很容易胜过我们原本胜不过的。所以那个忍耐不是我咬着牙在那里忍耐，你看咬着牙的忍耐真的是一次两次哈，过了没多久，你知道那个爆炸起来哈，比以前更厉害啊！很多时候一爆炸，哇，那个数算过去点点滴滴哈，那记得可清楚了哈。那过去每一件事情啊，其实他都没有忘记。好，等到一加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是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若是拣选，不是拣选来学基督的外面，要基督的忍耐，基督的温柔哈。哎，那个温柔你从外面去学来的哈，那个温柔那味道就是不对，他就算坐在那里不讲话，可你就知道那个味道就是不对哈，那个温柔就是不一样。那你若是拣选基督，感谢主，那个出来的是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有人要跟从主呢，他说就当舍己，这个是十字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见十架的医治哈，十架的医治，在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6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赌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21章第8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 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好，摩西没有办法造一条火蛇，他只能造一条火铜蛇，铜是预表审判。那照新约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主耶稣被举起来，讲到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预表的他像是那只铜蛇，蛇是受咒诅的，铜代表他受审判。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为受咒诅，为我们受了父神所有的审判。但在这边我们看见一望铜蛇就活了。我们若只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伤口，看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被蛇咬的，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里面的疾病，我们越看越痛苦。今天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望铜蛇，就是仰望铜蛇，仰望为我们受死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医治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遇见各样不同的人，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伤害，从小所受的伤害，在长大的过程中所受的伤害，在教会里面所受的伤害，当你听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伤害，在这些伤害的当中呢，叫他们软弱，叫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甚至过生活啊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在小的时候受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虐待的哈，或者是不正常的对待的，到他的大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反应是其实是因为他受伤，所以呢他不正常有一些的反应。那今天我们看见说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想帮助，连我们也许我们自己哈，我们怎么样从这些伤痛的里面、受伤的里面哈、被盗的病的里面，我们讲到医治，那个重点还不是我们肉身的医治，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哈、我们的体，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主来医治。那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十字架是一个医治，我们仰望铜蛇。啊，其实我们知道十字架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仰望他，我们转眼来仰望他。今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，其实我们那个会受伤的生命啊，还是在我们老旧的生命的里面。今天无论伤受的多大，但是当我们真的看见那不过是我老旧的生命，我可以从主的死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。所以你说我前一秒钟我还很受伤，好，有时候你去帮助人家，就人家居然还误会你，你一片好心却被人家这样子来说，好，等等的，让我们里面就说难免，特别在服事的路上哈，有很多的机会，其实你会蛮受伤的哈。有的人的这个误会，啊，有的人的传话的不准确，有些人的这个毁谤，有各种的情形。但是你真正看见说，我怎么来仰望钉十字架的基督？那我们怎么在主的里面说他是我的生命？我会受伤，我那个老旧的他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也会经历到前一秒钟你还非常的受伤，你才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下沉。什么时候仰望主？转眼来仰望主，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就是我们的拯救。当你得着释放，下一秒钟真的当主的光照、主的启示哈，或者我们的心一转向主，我们里面得着的释放是非常的大的。其实得着释放也就是得着一个很重要的医治，医治我们。你前一秒钟你还可以说我很受伤哈，怎么样，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稀奇啊，你好像从旁边在看说，哎，怎么搞的有人会批评他呢？怎么搞的有人会误会他？怎么搞的有人会重伤他？怎么搞的是这样子呢？你发现说这些话好像都没有说在你的身上，我的老旧的生命，是的，他承受了这一些哈，他受不了，他受伤哈，他有很多的反应， 但是我们呢，你从一个好像一个客观的角度，你说哎，是的，他受了这一切，但是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今天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主的赦免是一个完全的赦免，主的生命没有因着人家钉他十字架他有什么受伤，人家误会他，他是一个圣洁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，他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但是呢，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若是看见说主的生命是这样，我那个老旧的那一个像一个破烂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丁斯母哈，有一次主就给他看见了一条破烂的布啊，在他面前晃一下哈，他一下子开启，他就看见你的生命，你觉得多好，不过像一个破布一样。今天我们若看见我们的己啊，我们的老生命不过是一个破烂，没有什么好值得珍惜的。他受伤，人家怎么说他，怎么样冤枉他，他已经死了。今天我们仰望同蛇，我们得做医治，我们就活了。这十字架是福分，十字架是我们的医治。那我们再看一个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22节到第26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耶和华的名字哈，拉法，他是医治。我们看见说，当这些百姓发怨言，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水是苦的，所以神的救法是什么样？是他一棵树，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在这边也是一个预示，讲到原本这一切水是苦的，原本我们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很多的苦毒，很多时候在世界上你尝着那个是苦的味道。但是今天这棵树啊，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十字架，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今天这个丢在水里面，把苦变成甜。今天当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所有的苦在我们的里面它变成甘甜，我们享受主，享受它是我们的丰富，享受与它交通的甜美，享受今天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好像你看见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让主的生命出来，哇，很多的甘甜。基督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的平安。我们认识到说，只有从这样子出来，其实也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，影响我们思维的人，把苦变为甜。好，我们下面看一下十字架的制作。十字架的制作呢，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很实际我们能够来经历到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主是窑匠，他是陶人，我们是泥土。在圣经里面，耶利米书这一段呢是很重要，讲到他是窑匠。我们读一下18章，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第4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好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这个窑匠，他有完全的主权。今天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那他这边讲到说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说，那做坏了是不是就丢掉了？ 有一些时候神的儿女，当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好，或者我们在一生的过程的里面，也有很多的时候有软弱，有失败，甚至跌倒，好像做坏了。但是有一个弟兄，他从软弱失败的里面，他读到耶利米书十八章，主就用这一段圣经向他说话。做坏了不是把他就丢弃了，这边怎么讲的，他说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。我们在神的手里面都是有用的，但是呢，今天主怎么来用我们，他把我们做成什么器皿，那是在神的主权的里面，不是在于我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身体当中，我们说啊，主他怎么样使用各种不同的人，作为不同的器皿，今天这都在主的手里面，每一个器皿有它不同的功用。若是我们都愿意伏在神的面前，看他怎么做，怎么看怎么样好，神就怎么做。今天教会里面就是非常和谐的。好，今天神的家有的时候就缺少这样的人哈，你说我们缺少这个器皿，因为呢，大家都觉得说我应该是做这个器皿哈，我应该是站这个位置的哈，而没有说让神来做我们，改变我们。其实他做什么器皿，怎么样为他来使用，我们顺服，我们都在摇匠的手中，在神的手里面，太好了。神怎么来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？今天他正在这个泥土哈，今天我们就是泥土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他正在制作我们，他是陶人，照他的心意。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都是他手中的杰作，都是他的杰作。你说杰作是什么？是 masterpiece 哈，是那个最好的那一个。你说今天的画家来讲，他们可能一生中，你说他到底是哪一个是杰作哈？数不太多哈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他的杰作，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得了啊，都是他精心的，都是他那么注意哈，然后他在那里塑造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好制作我们，我们都是他的杰作，都是他的杰作。那这边我们看见，这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。那今天在十架的路上有一个点，我们愿意让主来改变我们。你若不愿意舍己，神很难做你。今天一个泥土哈，若是很有个性哈，哇，你要这样子塑它，它一定要往那里转哈，那就没办法，就很难去塑造它。那有一些时候，你若拿一个那种现在有那种很软的那种橡皮哈，你丢在地上，它就打得平扁，然后但是呢，它又回到原来的形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，在神里面啊，我也愿意被它制作哈。常常发现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个橡皮糖的生命啊，啊，主做的时候，你好像哎，我也愿意，但是呢，主一手松手呢，我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啊。那今天要像泥土呢，就是能够被塑造好。当神要怎么来制作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那个顺服不是一时的，我们那个顺服愿意放下自己，真的放下自己，让神来改变我们。今天他要把他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。那第二个讲到顺从圣灵致死肉体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跟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当顺着圣灵而行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那今天我们常常讲说要顺从圣灵，要顺从圣灵，圣灵在里面感动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要顺从圣灵，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那我想十架在这边呢，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从十架的根基上，我要放下我的自己。因为今天若我活在我自己的里面，有没有可能顺从圣灵呢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常常就是说，你意志上的顺从只能到一个地步，意志上想要顺从圣灵很难。你发现说走一走哈，真的到一个地步，人常常讲哈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再逼我哈，你要逼我这过了我的限度就没办法了。但是今天圣灵，你真的愿意顺从，是在十架的路上， 那是没有限量的哈，那个饶恕70个7次就讲到说那是没有限量的。在人来讲哈，饶恕一次两次第三次呢，人的忍耐是有限量的哈，我不能再一下子饶恕你了哈。但是今天只有在十架的路上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顺从圣灵。在加拉太书5:24，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所以同定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现在这边呢，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那我们也看见说，就整个世界来讲，就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，我跟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的哈。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十字架所做成的，我们看见，然后我们就经历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才有可能靠圣灵得生，怎么样靠圣灵来行事。因为不再是我们，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，它不能再来辖制我们，不能再来影响我们。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那这些我们看见一个制作，神今天要改变我们，要制作我们，我们要认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让主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里面就会很稀奇，我的生命真是有改变，我的生命真是有改变。我们上个礼拜六就听到那个一个姊妹，她就讲到她的那个回台湾去哈，她就讲到她的婆婆，她过去很多年跟她婆婆的关系是非常的不好，然后过去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哈，然后她说每次过年过节啊什么的要打电话哈，或者她婆婆打电话来，她想尽各样的理由就是不接这个电话，不接这个电话，然后呢那个关系。他从来不会想到说，这一次回去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姊妹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考虑，去看你婆婆，跟她住几天？”哎呀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他才得救他2年哈。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主就感动他，你应该要回去。他在这个时候，照着他的天然生命，他绝对不愿意回去了。他们那个间隔是非常深的哈，过去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他很受伤害。但是当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他说回去，他就鼓起勇气啊，就打开电话，就他婆婆接的时候就很高兴啊，很欢迎他去。他婆婆身体不好，一个人住，他去的时候，他说婆婆就坐在他的旁边啊，他说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这么慈祥的一个老人，过去怎么好像是仇人，那个间隔这么大哈，那里面的恨，那个受伤哈。她婆婆就一直跟她讲啊讲啊，然后讲到过去的事情，她说你不用讲了，这些事都过去了哈。然后呢，后来她带她婆婆去教会，等到她回来，她婆婆告诉她说，告诉她儿子说，我媳妇所信的上帝哈，她说我也要信哈。哎呀，那个影响的力量哈，那整个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姊妹讲的时候，她自己都觉得很稀奇。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改变？他的先生呢是信主比较久，但是呢不太聚会的哈。那天他先生就讲说，他说我现在确定你是得救了，因为看见他姊妹有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制作，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被主制作，那个显出来，其实那个影响或者那个见证哈，是从一个改变的生命出来的。她没有怎么样跟她的这个婆婆去怎么样传福音哈，她也得救才不过2年，她也不会讲太多哈，但她的改变就带了一个很大冲击的力量，她婆婆也要相信，相信那个福音传到他们全家去，这就是因为她有一个生命的见证。那第六个我们讲到十字架的功效，磨成基督的死。腓立比书3:10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：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效法他的死，讲到磨成他的死。那这个死，今天 不但是基督的死，不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我们和他同死了。那今天主观来讲呢，他的死今天成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主观的经历，所以我们生命被改变，他将要磨成他的死。也就是说，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的死不是一件事情，他的死是一个他的生命。那今天这个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像主的。有一个死，我们是从客观主所做成的事实里面，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见主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我们从认识，我们从背十字架，我们从拣选，我们被他制作，到最后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我们都是主所救来所招来的人，那我们在这里呢都是蒙大的恩典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这也是讲到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磨成讲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，最后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像主。那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像主的甘甜，像主的真坚，在我们的身上，这都是我们一生的祷告。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，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可以有外面很多的学习，我们可以有外面很多的努力，但是至终有一个结局就是失败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在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，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，神不是要来改造我们，没有办法的。今天只有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他说得做一个新造的人，得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不是在改变那个旧的。我想我们从这个点上，我们就认识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旨意，他要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像他。曾经在一个城市的里面，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小的房子，破破烂烂的，他有一点地。等到那个城市被开发起来了以后呢，房价四周都涨得很高啊。后来呢，那个人他就想说，我要把我的房子卖掉。后来有一个人来找他，说我们要买你的房子，然后呢给他非常好的价钱。哇，他很高兴，我一个破房子，一个小房子，就人家出很高的价钱。人家呢买了以后呢，还没有 close escrow 之前，他就好好的把它整修。他想说，人家付这么大的一个代价，出这么好的价钱啊，他想我这破烂了也不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水龙头坏了就修一修啊，墙壁油漆啊，地板换一换啊，他把他所有的整修的啊，至少焕然一新这样。等到要交屋的时候，他特别就跟那个买主介绍，你看我做了这个，我做了这个，我做了这个那买主说，哎呀，老先生啊，我不是要买你这个破屋子啊，你看外面的推土机我都预备好了，这里要盖一栋大楼，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呢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还在那里想说，我要把我的老生命怎么样去改改来改去的。主说，不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，一切都是更新的，不是在老旧的生命上。老旧的生命只有一条路是什么？就是死，他已经死了，就是舍己，让主的生命能够出来。在零后四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虽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它不是一个结束， 就是一个了结哈，就是好像就是死死死死死哈，大家都很讨厌听到这个字的。但是呢，死出来的时候呢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这是讲到一个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能力。所以主耶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最后的终结，他为我们死了、埋葬了，然后呢，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。我们认识磨成基督的死啊，这个死却带着一个复活的能力、复活的大能。但是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我们光想要那个生，你发现说总是摸不着复活的能力，因为你没有死。我们若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一同复活。这是主的话，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根基哈！不是有别的方法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死就是一个必须的，我们与他同死，我们就必与他一同复活。我们磨成他的死，今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那我想我们读到这一些哈，这是十字架的功效。今天我们都能够来进入来经历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回到主已经做成的啊，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要叫我们愿意，当我们愿意拣选主所做成的，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。我们看见主做的这么伟大，我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你就发现十字架是祝福，十字架是医治，十字架是生命，十字架让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能够连在一起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。今天借着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，生能够在别人身上显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想这一切哈，当我们在交通完，他我们里面是得着一个把握哈，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我们欢乐的举足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堂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，是当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真实认识主啊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里面何等宝贵你的自己。主，我们喜乐在这条路上我们与你同过，在这条路上我们得着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医治，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的满足，是我们永远荣耀的盼望。主，叫我们欢乐的举足同走十字架的窄路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样的话我们交托在你的面前，你的话出来绝不突然的返回，求主的话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们愿意跟随主一生走十字架的窄路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